听宜兰大地在说话，今天继续有请花莲区农改场兰阳分厂助理研究员张胜显博士来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寒梅。寒梅我们介绍过了它的观赏价值，还有怎么选购它，怎么去照顾它，然后之后包括你今年开完花之后，然后明年想要继续欣赏到它，你可以怎么去照顾它。不过其实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寒梅真的是很棒的一项植物哈。因为博士其实在前几集单元当中也提到，寒梅它其实在中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被大家注意到，是因为它的药用的部分，对不对？
是的，它其实它有一个别名哈，
是
叫铁角梨。
铁角梨
就是说你吃了之后，你的这个手脚会非常的健壮，刚刚剃咖的哈。那这个最主要是说它像能够平酸调气，能够和胃养肝，然后消胀舒筋，
是，
所以它在我们中药本草里面是算四大名药，我们称之为那个叫什么宣木瓜。
宣木瓜
以前是相传是在宣城，安徽县宣城，安徽省宣城县，
嗯哼，
这地方的木瓜是比较道地的，
是，
那它对这个我刚才用台湾话讲和丢筋啊，我们做国语叫筋卵啊，筋骨的筋卵啊，它有比较立即的效果，
是，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现在我们农改场这边在积极帮忙农友们在做研究的部分，对不对？
我们希望说寒梅除了观赏，它当然观赏不止盆花，我刚才讲过也可以做切花，也可以做庭园，也可以做围篱，
还没可以做围篱，
它很多刺啊！
不是，它的株高可以长到那么高做围篱吗？
没有，它的围篱哈，我们一般的可以有哦，有的可以长到一公尺多。
哦，是那么高就够了。
对，事实上我们做盆花是把它矮化了
啊，是。
我们如果正常的栽培，它可以到一公尺左右。
是，然后有刺，
有刺，那你做围篱是蛮适合的。
是，
只要你不去碰，不去。
对，不是，因为围篱本来就是要当警戒作用嘛，所以它是很适合的。
是是。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做种成围篱，然后又把它拿来做药用，其实还蛮不错的。
不错，其实它的作用哈是蛮多的啦。
是，
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的皂苷，还有苹果一些酸，苹果酸、酒石酸、柠檬酸啊，维他命 C 啦，还有鞣质这方面，所以对消炎、对这个缓和神经哈、大概在医药的上面，它有这样的理论呢。
是，好
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肠胃的痉挛，或者对我们四肢的痉挛，它都有缓和的作用。
是，哦，所以铁角梨不是叫假的就对了。
对对对。
好，不过我很好奇啊，我们整株寒梅，之前我们提到寒梅的观赏价值是在它的枝干的这一个姿态，然后还有它的花朵的这个颜色，还有花朵的这一个重瓣等等等，这些这些的价值，对不对？那我们要做药用的时候，到底是取它的花，取它的枝干，取它的叶，还是要取什么部分？
你没讲的那个就对了，所以你留给我讲就是果。那因为果实哈，它里面富含的这些我刚才讲的那些成分啊，它的这个抗氧化能力也相当高。
是
啊，那我们这都有在做试验，最近都在做这些分析跟试验，
是
希望能够提供。
是，博士艾文刚刚为什么没有把那个果给念出来？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注意到寒梅会结果。
是因为它，所以我刚才讲啊，它除了盆栽观花之外，我们认为它的果实也很值得观赏，
是，
所以我们也想来寻找几个品种可以观果的，它观果的时间更长，
是，
大概可以五到七个月，
五到七个月，
是，
所以
从它结果开始到它落，
所以基本上一整年寒梅都有它的价值了。
对的，对。
除了开花之外，接下来就是它的赏果期了。
是。
不过博士刚刚已经一开头跟大家讲了那个有关于我们的木瓜，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寒梅，它有那么多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特性的部分，好，所谓的药用的这个部分，它的成分含量这么好。那所以呢，其实大家已经对它的这个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在植物萃取之后的这个价值，其实是药用的部分，其实是更感兴趣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部分，希望我们大概会 给我们的民众或者是给我们的农民朋友有一个这样的时间表吗？因为现在政治人物都要被问到时间表，我们要来问博士哈。我们已经跟我们的这一个业界其实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合作的部分了。那您我知道说像您本身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农改厂也好，其实在开发这个我们的含镁的药用的部分已经也投入相当久的一个时间。我们大概多久之后我们可以在市面上看到我们的含镁我们的疏通茶可以开始上市呢？
我只能说尽快了哈。另外我要声明的哈，我们不是药用，我们是保健用，
保健用的。
对对对，我们这没有把它当做这个医药
用，所以相对的它就是是比较温和的，
是是是，
也是比较安全的。
在我们的开发里面，我们不认为说单方是
好的，
比较好的，所以我们是做复方的，
是
我们还调和了很多本草进去，
是
大概十几种本草进去这样子
是
来做。那另外我们如果民众在种的时候你有看到果实，实际上它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做成这个保健的食品或者怎样，你自己都可以去制作。你比如说去做成酒，
是
或做成
就把那个果实摘下来，成熟的果实吗？
对对 对，成熟的
要
到七八月，大概接近黄色，
接近黄色才是成熟。
对对 对，那你把它拿下来的话，它有一个蛮香的味道，
是
那个非常的好闻的。那你把它用醋或用酒去把它萃取出它的成分。那也很好的，
这也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
是，那其他地方还有人把它做成蜜饯
哦，是
是的，做成蜜饯。那也有人把它做成这个一些茶啊，或者也有人把它做成这个类似这个啤酒，在大陆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的海棠其实我们的这一个含镁其实它可以有很多很多未来的发展性，
是
不对？
是是是。
所以其实真的我们的农民朋友，包括我们的苏澳地区农会啦，或者是说我们其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农友们哈，在栽种这样的一个含镁，其实它除了观赏价值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一个价值在里头。
是的，
真的是还蛮值得投资，然后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一种植物哈。那博士刚刚提到说做蜜饯在台湾吗？
那是也是我所看到的资料是大陆那边的，
他们有做成
网络上所看到的，
所以这方面的讯息其实大家上网去找一找也可以找得到，
应该可以找得到。
很有意思哦，好，
很容易，
很容易，
资料非常多
哦。好，这是有关于我们的含镁原来它在药用的部分，不是药用，要讲保健用哦，就它的果实其实是可以吃的，
是的
还蛮不错玩的部分，很有意思。
鲜食是很不好吃的
鲜食不好吃。所以要把它做成这个加工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对。
所以鲜食它吃起来是会像梅子一样
很酸涩，而且它的果实到成熟的时候，它的肉比较粗糙。
是。
没有像我们吃的一般，你说苹果啦、梨子那么的脆嫩哈。
是。
没有。
所以它做成加工的部分。
对对对。
好了解。反正如果是家里头有养这么一盆的含镁的盆栽的时候，你可以等到七八月份，它的果实成熟。自己来玩玩看，何妨呢？对不对？好，再次谢谢我们花莲区农改场南洋分厂助理研究员张胜显博士跟大家做介绍。
谢谢。